有六类。好，来第一类，我写 A 了哈。成语，你说你课本有，你那本书有帮我收集成语吗？其实并没有。可是，在我们很多的范文，我这本书里面帮你放了80篇的范文，你可以参考，里面就可以看人家怎么写一篇文章的起承转合，那里面的用词结构、成语是怎么使用的。好，所以第一个，这个很重要哈。好，那第二个呢？除了成语之外呢，我们还得使用的应该就是格言嘛，哈，名言。好，然后第三个就会是故事，第四个人物，好，人物跟故事我尽量把它分开哈。好，然后接下来是片段。有同学呢会反映说，他背了很多名言，或者是他没有背。然后写作文的时候呢，其实可能一两句很精致，但是后面的段落就会露出马脚。这个也是我们在教书的时候会强调的哈。如果你对于一些文字掌握度不好，你背了很多名言，那个名言的等级跟你后面的叙述差太远了，那你这时候可能要稍微背一整段别人精致的段落，再来做修改。好，然后最后呢，就是全文，全篇就是范文，我写范文好了。好，所以其实素材有六种，完整版整篇文章的叫范文，整段的叫片段哈，然后其他就是人物故事，整句的一个词汇的这样，所以有成语、名言、故事、人物、片段、范文，我们总共有六类素材。所以你要去收集六类素材，而且要跟你的类型有关，那这个其实不好做到，就是尽量把这些东西放在一本书里面。这时候你知道，我只要剪，懂吗？我只要剪裁，让它放在对的位置，我一篇文章深度、厚度的东西自然就会跳出来。那这个东西呢，前提就是，我现在给你1000个假设了哈，1000个成语啦，几百个名言、故事、人物等等，假设一本书里面有这么多资料。你全部背起来是没有用的哦，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你会考啊，好吗？你要先归类你的考古题啊。如果你的考古题归类10年，你发现20题当中都在考某三个主题，找出这三个主题的成语、名言、故事、人物、片段、范文，这样懂吗？因为只有那些对你有用，其他的话因为某种选材标准，因为某种差异性，已经被你排除了。你不需要花那个时间，因为那些单元或那些主题在各位考试的几率里面比较低，我们就不会去猜它，懂吗？我就会拼它。好，那我们就来说明一下这些内容的作用是什么哈。好，我用不同颜色写的哈。来，成语，成语是为了减少或者是降低口语化的毛病。在我们这本书呢，里面有提到5个禁忌哈。作文呢，在一开始阅卷者在读各位考卷的时候，一开始就给你低分，是因为你犯了5个比较明显的禁忌。第一个禁忌就是通篇都是口语化的。口语化是什么意思啊？口语化是整篇文章读起来是用你嘴巴念出来，你隔壁的同学听得懂的，这叫口语化，而且会听起来没有任何障碍，然后听起来也没有任何的水准，也就是那些词汇就是日常生活在用的。很少引经据典，很少是成语名言，理解吗？所以整段话读起来会有很多的，像黑板的哈，有很多的，对吗？黑板有一个好，然后会有很多了。你看我黑板没有了，没有这，懂吗？没有吧，没有啦，没有这种语助词，因为这些语助词或者是的、这、啦这些字，你把它删掉，在国小到国中、高中你写的作文。国文老师一定会有一些字是帮你用红笔杠掉的，对吗？那些字词呢，对我们来讲就是赘字，它是没有意义的，或者它对前后文不构成文意上的理解的帮助，所以你把它删掉，前后文却是完整的，那这些字就叫赘字，我们通常会把它视为是口语化的一种。好，当然口语化还有很多很多问题哈，但是如果你可以大量的使用成语。其实口语化的状态就会下降。成语一般来讲，我们说的是四字的，就是它是约定俗成。约定俗成的意思就是它后面那4个字，好，阳春白雪，对吗？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然后它后面可能有它的历史典故、文学典故，或者是它有名人出处、画面、成语等等。所以一个成语，它有可能是后面这些东西的。总和， 只是它透过了四个字，经过了历史，经过了文学家的千百年来的捶打，到现在变成我们约定俗成的一个意义。所以四个字的成语，其实乍看之下只有四个字，可是这后面有很深的文化意涵，所以它自然就可以减少这个，可以提升你的可读性，分数自然会好看一点。好，所以第一关，成语的好处是为了害怕你太口语化，讲的东西太浅白。那明眼呢，也是这个用意吗？哎，所以明眼其实也是，好，明眼其实也是。如果你口语化太严重，那我们不如好好的去化用别人的概念，但是别人讲的话呢，毕竟有古今中外嘛，可能有的是翻译过来的，没有很通顺，可能有的是文言文，我们读的不是很懂，对吗？所以我们还是尽量，对，明眼的这一块呢，我们尽量走白话路线。好，这个在我们作文后面哦，那个课程当中会好好的一个来说哈。现在就是引言嘛，我们就先把大纲把它说完啊。好，所以明眼要很长吗？这都不用很长啦，你背得起来会用的哈。然后白话文就好。好，它也是为了减少口语化。接下来这两个人物或者故事，好，那这两个其实可以合在一起谈啊。人物跟故事呢，通常是为了让你的文章第一个篇幅可以拉长。因为它需要比较大量的哈篇幅的问题，所以作文啊现在比例非常高啊，60分、80分啊，它可能在以前的标准当中，我们在考场的格子的纸哈，就是我们的考场的应试用纸当中，一页大概300个字。那以前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规定大家一定要写到3页半嘛，至少大概反正就以4页为标准。如果都300字乘以四，就是1200字。好，1200字是标准，就是4页内让你自由的发挥。那1200字怎么算出来的？就是占分60乘以20倍，所以1200字是60配分乘以20倍，1200的范围，懂吗？那你写到1200当然可以，你写到1000过了3页半就可以了。所以，我们都建议要写到3页半，因为对阅卷者来讲，他觉得你大概有及格，懂吗？版面分数的问题，哈。那要写到3页半，对很多同学来讲有点困难，因为他平常缺乏写作，或者是他的组织能力没有那么好，他很多东西要么就一句话就说完，那就太精炼，哈；要么就是讲得太多冗长、流水账，没有内容，那你就需要好好的去学习别人怎么讲事情。怎么引用人物？OK，所以当你会讲关键精华的人物故事的时候，你的篇幅第一可以拉长，第二可读性增加，不会有很多是废话被需要被杠掉的。好，所以这里第一个篇幅拉长，第二个说服力增加，它是一个论据的使用。好，写这样哈，说服力可以增加，所以。可读性也会比较高啦，因为总比一整篇文章读起来全部都是理论，各说各话来的具体啊。那就像你在看新闻媒体一样，你在看新闻报道，从头到尾都没有画面，就只有主播用念的，里面连人名都没有，地名都没有，然后人事实地物都缺乏，一直在告诉你一个现象。那这种。讲故事的方法、引述的方法，其实在我们阅卷的时候就常看到各位是这样在讲故事的。你讲的是一个理由，或者是讲一个理论，你讲的是一个事实，但是却不够具体。你好像用一个普遍、普罗大众所知道的一个常识在说服我，所以它自然说服力就不够高。OK，好，那最后这两个呢，是因为有同学觉得。对，他写一两句话啊，后面就露出马脚，对不对？那所以有片段可以让你化用，我没有让你抄袭哦，我让你化用。化用的意思是，抄完之后必须要把那个主旨把它修饰到符合主题，这样才不会硬背了一些段落，可是考场就套不上去，这样有点太可惜了。好，那最后呢，大家就放范文啦，哈，范文我们好像放了有80篇吧。这80篇呢，分成单轨、双轨、开放型，还有专业的论文型，总共有4大类。好，4大类的各自若干哈，所以加起来有80篇。所以其实你可以去选用，跟你有关的。好，又回到原点了。如果作文你不知道你会考什么，就你没有去归纳考古题，你不知道归纳之后的类型有几类， 那这些东西对你来讲都是无限大的，懂吗？你根本不知道找哪些类型去准备，你不知道什么叫收集素材，你当然就不会去收集。你没有收集素材，你到了考场，你所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你当下脑袋想到的，或者你最近阅读过的东西。那第一个好，不管它对不对好了，不管切不切题，至少你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从有限的资料库里面去挑选出来的。所以第一，整篇文章都没有，这些是有可能的。整篇文章可能若干的这些组合，但却不通顺，或者不切题、不具体，或者太冗长、太口语，这些问题都会一直重复出现，所以自然作文分数就不会高，因为你一直漏出了一些应该被扣分的重大地雷。OK，好，所以我们现在所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手上需要一本工具书，但是你要使用这工具书之前，你必须要先做分析考古题，知道未来走向的动作。如果你做了，你知道未来走向是三类、五类了，那再来使用这本工具书，挑选出你要的这些加分的东西。再来，OK，写作文了吗？不行啊，好，还没写作文呢哈。第三，这就划掉了哈。好，很多人都是这样。上了作文课啊，迫不及待就要写作文，可是什么工作都没做，这个步骤都没做，这个其实是很冒险的哈。好，所以我们来讲第三个，你都收集好之后呢，当然可以写了，但是写之前，请你练习两件事。第一个，其实这个应该大家在国小时期老师会教作文写作的第一堂课就会讲。只是因为年纪大了，到了国中，到了高中，自己觉得我写作的经验值很高的，我写很多篇作文的，我不用再去练这种很初等的初级生、国小生做的事了。也就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会轻易的下笔，轻易的写第一段。一旦你轻易的写出第一段的第一句话的时候，你的主旨、基调、整篇文章的调性就被你带着跑了。那这时候能不能拉得回来，就是另外一件事了。你会不会离题，也就是在我们的预知当中了哈，就很容易就离题了。所以如果可以的话，练习大纲。大纲是什么？起承转合。什么叫起承转合？就是如果可以，好，我们随便写一下哈。好，这四段的用意是什么？这四段用意是第一个立场。什么叫立场？就是你要告诉我你支不支持。所以第一关，如果我们的题目。我假设哈，题目是在讨论哦，博爱做的有无好了，我们再讲主题叫同理心好了。那你的第一关当然就是每个人都有同理心，都有恻隐之心，对吧？我们先肯定它，这个东西是人性基本必有的。所以博爱做有无其实不是重点，假设哈，然后我们因为任何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都会主动让位，大部分有人性的人是这样，OK。好，然后呢？接下来你肯定的同理心是人性基本需求之后呢，第二段就叫陈。什么叫陈？陈就是顺着说，所以这两段其实立场是一样的，只是这时候你要举例，懂吗？所以你要举人物或举事证，你要举例。好，那因为前面你是支持他的立场，所以你举的例子应该也是正面的，所以。开始讲，好，孟子说，谁说古代的人性本善等等，恻隐之心等等，然后就开始讲了以前的名言啊，以前的人物啊等等，哈，都是在告诉你，所以是这么多有恻隐之心的人，现在社会才会进步，好，所以你不管陈述举用完了，然后慈远变大阿嬷用完了，这些都是因为很有恻隐之心的人间菩萨，好，第三段是什么？第三段就叫转，转的意思就是但是，懂吗？现代人有很多人却利用人家的恻隐之心，现在很多人却完全没有恻隐之心。好，等等，你开始讲的是反例，当然要讲例子，但是反例的例子的确比较少。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素材里面到时候要来细说的哈。好，所以但是呢，现在却变这样，所以你可以是以前大家都有，现在我用黄色哈，现在大家却失去了这一道恻隐之心。好。最后就得到结论，所以社会会乱，就是因为大家没有同理心了。所以社会如果要好，请把大家把那个反思的本心找回来。所以要再回到一个总结，那这个总结一定又回到 负面，然后回到正面嘛。所以再肯定一下同理心的价值，再呼应一下手段，这叫结构，对吗？所以你不需要真的去写一篇文章啊，你就是题目拿到手之后写这四行字，这叫大纲，可以练习。OK，当然他要花点时间哈。那练习这个大纲之后呢，你想，如果你手上有工具书，你知道哪些人是同理心的人物，你就知道正面的要放这边啊，负面放这边，对吗？好的成语，好，可能要破题用的立场跟我同理心一样的，我要放这里。然后普通的成语或普通的名言，立场跟我是一样的，我就放最后。所以你就知道你的素材，你那几道菜要放什么时候上，放在什么样的桌子上，理解吗？所以工具书的重要性是你已经知道会考什么了，你已经知道它对我有用了。再来，你要练习大概的位置摆法，OK，这叫大纲哈。大纲可以让你整篇文章不会重复出现。互相矛盾等等等，很多很大型的地雷，你都可以把它跳开。好，那如果你练习完大纲之后呢，再来第四，可以开始写作文了。对，可以了，好，可以了。但是呢，你写完作文之后呢，我们会建议你就是实际写作，但是你要找人修改。好，要加重复修改，也就是你写了之后呢，最好是有办法修改，然后再写，再写，再修改。一直练到你觉得你这篇文章比第一次进阶各方面分数应该会拉高很多，才可以停。我们会希望你做到这样，是因为其实作文到最后你能够练习的篇章是很有限的。第一，是因为你的出题类型是确定的嘛？哈，假设我们出五种，那你是不是练五篇就好了？也就你只有五篇作文要写。那这五篇作文写到最后，有些比较简单的题目，你可能小时候比较熟悉的同理心类型的，哈，坚持就会成功的这种基本型。所以你不会花太多时间在练它们，可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就希望你不断的写、修改、再练习、再修改、再练习，当成一个训练，懂吗？当成训练，然后在我们的工具书上去选择你需要的东西，然后如何去让它变得更精致、更好。OK，如果你没有工具书，那你就是会从比较大的范围、无限大的范围，你会觉得有点困难，因为你不知道方向；第二，你不知道那些素材在哪里。所以确定好，你说那我这样练到最后就满分吗？不会满分的。好，这个我们要说明，作文没有满分这件事情，无论如何他都不会给你80，给你60，他会把你扣10分以上。好，因为这个第一个跟审美观有关，第二个跟他的游戏规则标准有关，所以我们不用期待绝对高分，但是我们要期待的是每一年每一次我都是相对高分，懂吗？相对高分。所以有同学来哭泣，OK。就来抱怨说啊，他的作文可能都只有30几哈，但是你要想哦，你的30几，如果别人都是20几，你就是相对高分，就是赢了。作文这件事情一直被批评或者是一直被讨论，就是因为审美观的问题。A 老师、B 老师，如果他们没有一个客观标准，那审美观会造成分数落差很大。所以一直以来都希望有一个标准的评定方法，可是，在作文这部分有。比较难，绝对优秀的作品跟绝对差劲的作品，当然分得出来。但中间你说这个是32分跟33分的差别，对我们来讲是一样的；甚至30分跟35分，对我们来讲是差不多的。所以光是那个落差5分，对你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门槛，哈，你可能就跨不过去。这样好，